我们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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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天台四教仪暨教观纲中合说，各位比丘。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，各位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请放掌。那么，我们继续呢，来跟大家解释这个《教观纲》中当中呢，我们偶益大师的释释义啊，他的释义呢是比较简单就针对这个。四个形象啊，銮顶忍四第一了啊，作为这个名词的简单的一个形容词之所以存在的一个解释法。当然，这个不会只有这样子啊。那其实它牵涉到这个到了这个加行未来的时候呢，已经可以说了战场一片硝烟，可以这样讲，怎么说呢？就是，其实大圣人不一定这样修了，哈，确实是这样。如果没有大圣的话，这个佛法就没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，那声闻法呢，它有比较规格性的内容，等一下今天我们就会谈到，那。我们说，智者大师，偶益大师呢，这个，在他的释义当中，哈，在他的释义当中所提的，主要是銮顶忍四第一的是一个形容词的一个概略性的描述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虽然是凡夫，那现在在心有里外，他谈的是凡内凡位。藏教人的内凡位，那藏教的内凡位，我们在外凡，那这样你能怎样？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？这第一种。第二种，你能修吗？我们修大乘法，坦白说，这种修法呢，应该知道，但要真的下手去修的话呢，会跟大乘法的某一些形象，这个没那么相应，那并不是这个法不好，不是这意思，而是说你时间上也不够，再来你发心上也会不相应，因为他这个是一直出离，一直走出离法。末法时代很需要声闻，很需要大圣的这种修法，但偏偏呢，声闻人容易什么？容易跟你相应，因为越到末法嘛，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，这五浊恶世，会让人就感觉上就是像儒家讲的那个“邦无道则隐”那种概念，就会出现。这第一种，当然我们这样讲，那就是意思就是说，那你不走出离道。对啊，我说我们走成佛之道，不是走出离道。出离道是我出离烦恼，这在初学佛的时候，大概没有人会教我们这些。至少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没有人教。老和尚们很慈悲啊，但他没有在这个大方向上做选择。 可能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也可能是他一生当中就是就这样子修行啊，念佛啊，如何这样子啊，所以他没有太特意提这件事。大概所有的大师、所有的长老大概都这样。稍微有一点不同的，确实是有点不同的，那就是啊，虚大师门下，虚大师的教法，他确实是不一样。但是在民国初年以来啊，他能够发挥的其实也蛮有限的。第一种，第二种，他的徒弟呢，这因缘使然呐、啊，哈，他当年很，他算是很先进的人，啊，我先进大概我们在民国初年以来，我们看两三位比较有特别意义的被记录下来的啊，一就是。虚大师，他用什么方法呢？他用那个学院制的方法。我常常在我在早期的我的文章也会写到，是学院制，学院。学院制就有上课、下课啊，然后固定的课程啊，这样。我们现在大概就是这种样子，就大概是佛学院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如果是丛林制的话，就不是了。丛林制要请一位法师来，然后讲一部经，或讲一部论，然后每天上藏殿过堂，然后就固定上午，要不下午，然后就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到完，大概都会在结下安居。可是问题是，汉传文化、汉传佛教在台湾以前。在现在的台湾这一代以前，几乎没有谈过，几乎没有整个民国以来，清朝没有什么结下安居这种概念。在女众也没有所谓受八敬法、受八敬法二部受，没有这种观念，没有。清朝以来就明朝以来就断光了。所以说，民国现在的台湾几位大德啊，从灿云和尚、广化和尚到道海。律师，啊，到现在清和尚啦、啊、天音法师、本音法师，他们可以说一脉相承的、啊。我也是吊车尾跟他们学了哈。这样子的情况呢，早年我在广化和尚的道场，那亲近海公，那结下安居，有很多人会来安居。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没有佛教的时候，他们也不知道。啊、有一些法师就很热衷的过去大陆、啊、跟他们讲啊怎么受戒 啊怎么样子的、啊、安居啊啊，然后这并不难，慢慢的大陆方面也跟着跟起来。早年台湾传回来从大陆传过来的这几位法师，他们并没有带上这种概念，并不全然有，只有我刚刚讲的广化和尚是本土的，他在这里台湾出家。就是有一位比较特别，是道海律师啊，他在世的时候还常我们这边住了哈。道海律师呢，他跟池州老法师学过，然后后来到香港，啊，东林念佛堂，我前几天上几堂课没想起来那个名字，在东林念佛堂，属于天台宗的门下，啊，属于天台宗门下这样。那他池州老法师事实上是华严宗。但他有讲戒，然后再来就是他在香港的时候呢，因为本来他是讲楞严经，道海律师，那但是因为他跟池州老法师学过，所以大家就说，哎，要不你讲戒呗，然后他就在研究，哎，他是十二岁出家的人哦，你看就自己会开智慧，他十二岁出家，然后十几岁啊，十八还是十七？还是十八，我记得十八岁的这样，他去受戒，理论上十八岁男生是不能受戒，女生结过婚的女生可以，少两年，甚至短到十二岁，但男生不行，男生一定要满十八，好，比丘要满十八，身份上也比较，因为比较高了，所以年纪要比较大一点，也有他道理，然后他们。他十八岁去受戒，照说是不得戒。然后回来的时候呢，山西，在山西， 回到山西的时候呢，很劲爆哦。回到山西，然后他师父呢，就是海公和尚道海律师的师父，就跟他讲说，回来了，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哈、哦，去读了大学回来这样，好伟大那样子。不过才一个月而已哦，但是呢，当年在这种乡下，山西这个乡下的小庙，送一个徒弟是受大戒，那是大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太多呢，没有受戒的。哦，非常多的没有受戒的，但他还是像是什么道姑啦、菜姑啦、什么和尚啦，那也搞不清楚，地方上也搞不清楚，然后念经啦怎样这样，所以他去受完戒回来，那种感觉说哦，好像好特别的这样，那什么特别法呢？哦，所以说这一般人不知道，所以要珍惜台湾目前这个样子，也。所以说佛法一直在命如游丝状态，你以下听你就会很特别。那就回来了嘛，回来就才一个多月而已啊，就这么紧张了哈，而且是在隔壁城里，有点像这样，有点像我们南西到高雄这样，有点像这样，其实也还好，南西比较乡下嘛，高雄比较都市嘛，大概就这样。可能不到高雄这么高阶啦，但是可能就是到类似像嘉义那样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以前没有车子嘛，算是远了，就隔壁城镇，他那乡下，然后到城镇。受完戒回来之后，他师父就很高兴，然后就怎么样，就办了一桌，办几桌。啊，办那一桌是干什么的？杀猪杀鸡，没有吃素啊，杀猪杀鸡。然后海公就坐在座上，然后海公跟我讲说，那我海公跟我这样讲，我就说，那老人家你还怎么办？啊，就吃肉边菜啊。你的第一件事情就吃肉边菜了啊。接着呢，接着师父吃了一半的时候，就说话了，哎呀，某人呐、啊，对着海公说，那时候你要记得他18岁而已，某人呐、啊，你回来啦，长大啦，受完戒了，很好啊。在街坊上啊，你看哪个姑娘你觉得比较不错的，让你师兄去跟她谈一谈，啊，就可以讨回来做媳妇。你听懂吗？你有没听清楚？有没有传宗接代不知道，但讨回来做媳妇倒是真的，人丁可以兴旺一点。然后我就问一下海公，海公讲这话好像要讲第三者的事情了。那我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啊！我第一次听的时候，我差点从我在跟他聊天呢，在做那个什么口述历史，但这一段好像没有记进去。他口述历史后来出书了，我们中华民国那个什么国家历史馆帮他出的，是第一位啊第几位出家人进这个也是不错啦。侯居士有这么一位侯居士哈，很用心的，他退休了，他做了这个口述历史，利用这个机会做了出家人的口述历史，算是出家人的传记正式进入国家的档案资料里头，好几位啊，那我们就帮海公做了，那。这很有意思哦，买得到的啊，买得到的国史馆、国家历史编译馆是吧？是这样。我们有几个信徒在那边，那很久没联系了了。好了，我就问他老人家，那我有没有听错？他说没有啊，你没有听错啊。第一个就吃杀猪宰羊，这已经快吓坏我了。下面讲那个话，那才吓坏我。那我说，啊，你那时候怎么知道这样不可以？说有啊，我们就受戒了，刚好遇到一位讲戒的法师啊，他就跟我们讲啊，不不不这样讲。你想想看，这种事情是常事哎。他要是没有去受戒，或者是戒场没有这么一个法师来讲这件事情，他不知道哎。台湾就少了一位道海律师了，他不知道啊。 所以道海律师并不是 出自一个什么戒律道场，没有啊。那个当年中国大陆所谓的戒律道场就是宝华山。那你讲宝华山，我早年去中国大陆，我讲宝华山没人知道是宝华山在哪。我是南京哦，我知道宝华山在南京附近，我知道没人知道宝华山在哪。后来他讲另外一个地名，那才知道，当然现在知道了啦，应该是现在知道。我真的上去了，上去里头我还看了那个还没改建之前清朝那个时代的戒场，现在不知道在不在，我太久没上去了，我不知道。清朝还在那个戒场，但是那并没有太吸引人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在清朝皇帝呢，他把他的那个宦官呐、啊，就是啊，你这宦官哦，啊，你这怎么样？哦，想退休是呗？啊，那可以啊，那老佛爷啊，那个谁啊，那个慈禧太后啊，就说啊，那我也信佛的啊，啊，要不这样吧？听说那宝华山很持戒了，那要不你就去吧。那下面没有了，那种人，他跑去宝华山，你想想看，那是六根不具足的，怎么可以在那出家呢？他就去那里，去那里之后呢，这个斗体大师当年在的时候，他气到什么？气到下山。三昧和尚，他的师父是三昧和尚，那故事有一些。三昧和尚气到下山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老佛爷指定人进去啊，不是是老佛爷谁呀？就指定人家那个宦官呐、啊，去那个戒律道场。结果他去了那里了啊，暗喜八道腰，那干嘛煮小锅？戒律道场，你晚上煮小锅，你这能听吗？然后呢，你去讲他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中央老佛爷那边、皇帝那边派下来这里出家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宦官他是身份上就是皇帝买下来的身份。那要你怎样就要你怎样，要你死你也得死啊。那当然他不会要你死啊，那干嘛啊？你年纪大了嘛，对不对？年纪大了干什么？要废物利用啊。哎，不对，你们年纪大不要对号入座，我是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废物利用。那、啊、怎么废物利用？哎，反正你下面也没有了啊，你也没有什么，你也没有后代了，那怎么办？去庙里啊。那我就每年呢拨一点金子银到那个庙里去，那你就去那里怎么样？每天念经回向给我皇帝。你看，废物利用啊！年轻的时候帮忙操持啊，帮忙呢照顾那些婢女啊、皇妃、皇后的。啊、到了老了、老了就没人管你了、他还算很有道理，很仁至义尽的啊，去庙里吧，去那里养老啊。那我每年给多少个锭子，几锭的银子在那边，好了，给啊，每天晚上是吧，回向当今皇上正宫康泰长命百岁，文武百官长居禄位，清朝国祚万岁万万岁。哎，就这样啊。你以为清朝号撑两百年是怎么撑下来的？靠念经撑的，你不知道啊。哎，这就这样啊。哎，汉传佛教已经是这样，状态是这样的。你搞不清楚啊。我们这个啊。佛教的历史没教，然后呢，出家人呢也不学，然后在家人也不清楚，你不知道这多惨啊！我跟你讲，哎呀，佛教是命如游丝啊，那样子搞到中国的那个最所谓最有名的戒律道场去，弄得什么样？弄得那个三昧和尚就是斗体大师，斗体大师 是后来改那个什么改成三坛大戒。他们写的那个仪轨是他们造的，后来就是在台湾的，我把它改了，改了很多样子。那女众的话是其他师傅们改的，我没有改到女众，因为当时是那个时候是那个哪里还在受戒啊？净律寺还在受，然后南普陀也正要受，我先到，然后我把那个文呢重改。啊，重改现在都在用啊。像那新田长老，为什么他每次找我去做三思？因为那个文就是我当年改的嘛。啊，那再加上后来本因法师他们也帮忙改女众的这样，那基本上都是在比丘改完了之后，他按照比丘那个格式啊去改，把它精简化。 精简化。后来大陆方面也多少参考我们这个方式，他也是这样 有所修改，不然那太复杂了，太复杂。那现在这个就精简多了，所以这已经是一个大翻转，台湾已经是一个大翻转。那当年是这样，那然后来了海公呢，还没讲完，海公的就那我就海公说，那你肉没吃吧？没吃，吃肉边菜。那老婆，那媳妇儿，你有没有看？那没有啊，我怎么会去看？瞪我，那怎么办？那下面才笑话。你不要学啊！然后呢，我说问他说，那你会怎么办？那不行啊，我看这样不行啊，失命又难违啊。那我总不能回来受完戒回来就讨个媳妇儿啊？那怎么办？那天晚上我就去我师父疗房里借了一点钱，听懂吗？怎么可以讲偷呢？借，什么偷？难听死了！借了一点钱，懂吗？去他师父疗房借了一点钱，然后就干嘛？连夜跑出来啊，包裹都没带啊，这连夜跑出来去搭火车，然后搭到那个隔壁城镇，回去找他借师父，然后再问他怎么办，离逃得远远的最好啊，然后一路逃。然后就这样，他意识到要学戒，所以他师父就这样子啊。他师父是逼他学戒的人呢、啊，告诉他汉传佛教就这样，就这副德性。那个演培老法师，演培老法师是应顺老法师的学生，但演培老法师很有那个很有德行啊、哦，那学问也很好。那么在南洋，后来在南洋圆寂，他就跟我师父讲一件事，我师父不知道什么原因认识他，所以这个事情是我师父告诉我的。我师父虽然娶老婆，但我师父是还俗正式娶老婆，所以他没有犯戒的问题，啊，是这样。然后他出家，老婆也没来啊，也没跟他住啊。啊，后来老婆也出家了，他老婆出家，我还是去帮忙那个的，帮忙做点引礼。他老婆还是应顺长老剃度的。他跟应顺长老很好，因为应顺长老住过普陀山，所以他们啊，我师父是普陀山的当家呀、啊，而且是什么被位的方丈，普陀山呢那个很难得的，半山庵出家的，啊，半山庵现在已经变尼寺院了。我在那边吃了一餐很丰盛的早餐，因为他知道我是那里的人，是这样啊，我生病到不行了，所以吃一顿那个粥饭啊。好，那不提。那我师父曾经讲过，他说那个演培老法师曾经跟他讲，他说他演培老法师很有修养，也很有才华的人。他说才华，哎呀，我的才华不及我哥。那他哥哥呢？他哥哥也出家，那在上海，好像就是在那个普陀山做知客还是怎么样啊？当然跟现在无关的了哈，不要联想。然后呢，然后都在外面，太忙了，都在外面。外面收租，普陀山很多人，因为观音菩萨关系，很多人捐田地啊，都捐在哪里？不会捐在普陀山本身，普陀山没地啦，他捐在那个什么浙江啊、宁波这一带，然后一路甚至捐到什么上海那里。那他失去他的哥哥，他哥哥出家人，而且很有才分，然后就到那里去收租，那整年在外面收租啊。有时候呢，这演培老法再去找他师父啊，找他师兄啊，也是他哥哥啦哈，去找他要得到哪找？到上海，哪个庙上？庙上说没有啊，他也没住在这儿。他说要不你就哪一个酒家，你去找看看酒家，听懂吗？酒家。他就真的去，一去之后，果然是干嘛？正在打麻将，四个和尚正在打麻将，然后四个角落坐四个酒家女，然后边摸来摸去，边打麻将啊，喝喝酒啦，怎样？民国以来，知道啦，是这样，所以说，台湾目前为止，它的 在戒律在恢复上面来讲，是历近几百年来，它其实是坦白讲，它其实是最干净的。即便是有那个人的行为啊，那都不成为一个广泛的行为，它不太算。这个当然，现在大陆应该也是很进步了啦，啊，应该也懂这个道理啊。我有一次我在大陆某一些戒场，某个戒场，那因为那里的法师认识我，不过这不要对应了啊，但是真的还是有这个仪序，大陆还是有这个仪序。但是在某个戒场，那要传戒嘛，那就某法师来跟我讲说，哎。那个法师啊，就讲我了，说你要不要来帮忙啊？我说，如果这地方的政府同意，我才能啊，不然我是无所谓了。那后来他就做了一个小转弯了，就是没好像没有报，然后后来也意思也这样，我去做三思这样。那在那之前呢，他们一直跟我讲说，那个开堂和尚不见了，老是联络不上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开堂和尚就是在戒场当中负责整体操持的运作的，他不证明得戒，他不去做证明的事情，证明是尊正，叫做正或者三师啊，或者三师，那他呢？他不是，他就是现场操持的这样，啊，后来呢？后来辗转的告诉我说啊，找到了，我在哪啊？我就随便问了一下，我说啊，在哪？但是很早了啦，哈，不是现在，超过20多年前，那在警察局啊，啊，在警察局，为什么？那私下他们私下就讲了哦，就啊，因为一些风花雪月的事情被警察抓去了，啊，这样。那这样子呢？其实我讲这话，我并没有对那位法师或者那位出家师父有什么不恭敬，或者是我卑夷这件事情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只是说，那佛法就是像是命如游丝啊，就是大家要相忍为教，我们再怎么清净一点都不为过，啊，那历代以来到这个样子。那你说藏传佛教呢？啊，那也没好到哪里去。那个糟糕的情况是到什么情况？糟糕的情况是到那个达赖喇嘛都一直骂的什么的，他的老人家也非常生气，骂到怎么样？骂到说你们再这样搞的话，我不让你们一个人都不让你们到台湾去。骂可以骂成这样，也可以。所以说啊，这个是。佛法太清净了啦，佛法太高深了啦，这个魔就是要来考，所以真的需要大众共助，你才靠得住，那是很麻烦的，所以我自己在做什么事情，我也不要让大家说啊跟我奔波，为什么？因为这种生活才比较好的生活，不出庙门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，出庙门都没什么，都没你不适应嘛，你都不适合嘛。都待在山上，你一辈子不下山，你就算说你对世间事情少知道一点，那都是你的幸福，你什么不用担心的。你说要开大智慧，弘扬佛法，利益众生，哎呀，那个哪一天你修到可以的，那自然龙天推出了，你不用担心学那个世俗法还需要学啊，不用需要学。你看世间人哪一个人去学过世俗法了？他就混他就会了，你懂吗？不需要学，所以哪有出家人需要去学世俗法的？你就学你的清净法就好了，要知道啊，是这样。懂这个道理啊，希望呢，大伙儿啊，要知道说，这个当前佛法得来还是不易，即便是台湾少子化、出家人凋零了，但是还是不易，还是不易。古德如果要再来，他还是面临这个事情，他一个人也改不了事实，因为众生共业如此，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共业当中不止的为众生，那 这就是讲我们讲的学院制，徐大师时代，他也没有很成功，但是反正到台湾来开始成功了，又传回中国大陆。中国大陆他们现在做的也很，所以雨后春笋呢，做的很广大。但这一阵子因为政治风向的改变呢，我就比较不理解了。在早年，大概在十年前呢，那是遍地开花状态，遍地开花状态，遍地开花到底开好的花不好的花，当然各有说法了，但我觉得啦，沙里淘金呐，总是龙蛇混杂，是蛇多龙少啊。那佛法你没有蛇就不会有龙，没有沙就不会有金，佛法当中呢，就是你基数越大，越多人来出家，这当中出一两个就值回票价了。我没办法说啊，这一定要多好，没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两岸都应该要有所警觉啊，也要有所努力。好，无论环境怎么样啊，佛法还没到灭的时候。不过，以我们今天这个岁数来看，佛法灭是很快，只剩下9000年而已啊，只剩下9000年，人类历史已经这样往前望过去，就是3000年过去了，世尊就是2500年前的事。再往后看，剩下9000年是越来越糟呢。那现在就已经到这么样依稀仿佛了。那以后的9000年，不要说9000年了，以后在3000年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啊！也好难想象，末法10000年了，是很短很短很短很短。这当中能度的人是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，真的很少。所以是很急很急很急。为什么因为人那么少啊，能度的人这么少。所以呢，声闻法真的会来不及。因为声闻法就是基本上他不主动投入众生。啊，不主动投入众生的话，你那个反向的那个人家就不理你嘛。因为我不理解你啊。众生总是要有一点心，你要用心去投入他的，那不然他不知道你。你要至少你要有个方法。我们说抓老鼠也要有什么，也要有一块吸引他的东西。我们要人家来学佛，那他没有吸引他的东西，他是学不来，没什么机会给他，还是要，好，那就在根本上。那虚大师那个时候，他开始意识到这样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了，2000多年的帝制呢，被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给推翻了，那真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。当年呢，要立宪法的时候，立宪，我前天讲过，我前天讲过哈，要立宪法是一件大事，中国从来没有宪法这件事情，宪法就是老百姓跟政府谈契约关系，所以叫宪法，是从来没有的。那个时候的孙中山受西方的影响，他回来之后，他不小心把清朝给推翻了，真的是不小心啊！因为武昌起义呢，根本是意外，他还没有准备好，十次失败，人家要抓他，他人逃到南洋一带，不知道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。那正在筹钱，所有的武力都是钱的问题。所有的战争最后都背后都是钱的问题，啊，结果呢？结果武昌起义那个吃月饼的时候啊，弄错了，其中有人弄错了，传错讯息，说要起义啊，另外这边说没有，还没好啊，啊，哪知道起义啊？起义反而没人知道，因为本来就没有嘛，没有就不消息没走漏嘛，啊，结果一直突然间哇！意外的起义了，反而意外的成功，啊，这成功就打蛇随棍上了，那一路就成功到底，就推翻了。推翻了之后呢，他就做大总理之后，人家就问他说：“那要我们立宪法吗？”他说要，学西方立宪法。下面就有一个跟宗教很有关的，有两条，中华民国宪法有两条，有一条是世界很有名的，很难得有那一条，就第23条。 那有这么一条是跟宗教很有关的，有两条，第七跟第十三，尤其是第十三，才四个字而已，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。那这件事情很严重呢，怎么说呢？因为要立这一条的时候呢，有人问孙中山，因为他老大嘛，他领导革命的嘛，那当然要尊重他。他问他，当年没有形成一个像印度这样一个自宪小组。好，葛英卡博士后来就推动佛教复兴的这位，他当年就是印度拟宪法的代表人，也是读跟甘地一样都读法律，到英国读法律。台湾不，大陆那个时候没有，意识当中我记忆中好像没有，但是呢，是有些能人呢，他就从西方参考了之后呢，哎，他意识到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到底要不要中国还要不要立僧人的官？哎，孙中山有概念呢，他当时就回答了一件事，他说，他想了一下，他就说啊，不要了。让他政教分离，就这样十个字写下来，没有多说，不立僧官，僧人的官不立了，不立之后那就什么呀？就宗教不在政府之下了。我要立官的话，宗教就在政府之下了，他就不立了，这就政教分离了。他这个概念，但是中华民国的宪法并没有绝对的政教分离。因为他没有写政教分离这几个字，所以你要说的话，就是说政教分离是一种默契，西方以来的默契。大家知道，政不要管教，教不要管政，不要涉入，互相不要涉入比较好，比较清净，该清净的清净，该黑的去黑，那黑跟白不要混到一块儿，这是大家的共识，但并没有明文这样说，这点是。要了解，可是孙中山当年是真正切割国家不要再介入宗教事务，这件事情是真的。那也因为是这样，所以说那十个字弥足珍贵。可是呢，他还有个二十三条，那更是厉害。二十三条，宪法第二十三条，那更是厉害。他表达了国家如果要限制人民的权力的时候，有个条件，哦，这个在国际上，有的国家的宪法没写上这一条，这条到现在是历久弥新，历久弥新，啊、哦，这条是最人民最重要的，我说契约关系是这条，哦，大家去找一下看，道理大概很简单，他就说重要的人权。或者一般性的人权，重要人权有两种。宪法里头重要的人权有两种，一个是政治人权，一个是宗教人权，这两个很重要。然后呢，这两种人权以外的其他人权都一样。如果我要限制的话，必须要有特殊的理由，也就是为国家好，为国家的进步，而且 不限制会有危险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才能限制。但是要限制的话，要用最小的侵犯的原则去做限制。哦，这个很先进。你看看，这在民国初年100年前，哎，懂这个道理。哦，所以中华民国宪法在这方面是很厉害。到现在，包括美国，他们还都在用这种观念了，用这种观念。啊，这种观念很重要。啊，那。好了，这是民国以来的事。那虚大师就在这个环境底下，他学到了一些概念。那开始就望着传统佛教，他开始有意见。他觉得传统佛教没有行菩萨道，这个可以理解。为什么？因为都在战争呢、啊，你怎么行菩萨道？啊，老百姓没有传统的教育啊。连赤字都不赤字啊，你知道吗？在民国十年左右的时候，不是清朝，民国十年，或者是民国以前，这个一二十年之内，李鸿章到英国去开会，人家那个英国那个地毯已经这么厚了，织地毯这么厚了，他就跟人家开会了，开了会，啊，卡、嗯、喷、啊， 一口痰就直接吐在人家那个那么高的那个地毯上面，脸不红气不喘，高官哦，那就是外交官呢、啊，外交大臣呢、啊，可以到这么的无知啊！整个北京400万人口，皇帝脚下400万人口，只有9间公共厕所，没有私人的公共，没有私人的厕所，厕所只有9间，整个北京。但当年清朝拥有世界上90%，据说没记错的话，50%的白银，也就是说所有的流通货币，世界上流通货币如果100块的话，有50块在清朝皇帝的手里，因为他地方大，他卖了很多东西到国外去，赚了很多外汇，但他对世界少有贡献，他被人家八国联军，所以说一个国家的衰败腐败，或者一个已经走到一个末流的，所以孙中山看不下去了，他才会做这种革命的行为。那今天不用这样，世界已经完全走成民主化，或者是即便是集权也已经在那个了。但在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徐大师他看到一件事情，他觉得这样好像怎么国全世界都在改变，怎么只有佛教没改变？他改造意思。那么我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说现在也是世界在改变，那佛教你有没有准备要改变？100年前是大改变一次，现在更恐怖，现在大概30年就改变一次。你佛教有没有醒过来要改变？那么虚大师就在这个情况下建立了，他引入了西方的学院制。啊，我曾经对学院制有些说法，我说他也不一定好，但可以怎么样？可以用，但不能全用，因为出家人不是学生啊，不是上课下课、上课下课的事情啊。他必须在生活当中、应对当中，也要陶冶你的道心。你面对挑战，你要成熟你的道念，才可以。所以虚大师他改变的那个方法，最后他自己说没成功，我们可以意识到他在尝试一件新的做法，但没有人能意识到这不会成功。当然这不是他发明的，清朝末年就有学院制引进来了，是传统的出家人，有见地的出家人他就引进了，可是没有做的这么直接。那么虚大师呢，他甚至于把国文啦、数学啦、地理啦、世界地理这种课都把它摆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年没有基本知识啊，出家没有基本知识，他就把这个引进去。我们听也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但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并没有什么好奇怪啊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出家人，没有所谓的国民学校知识，没有，他还在读私塾出来的嘛，很多是这样，知吾也者四书五经这样子啊，没有世界性的概念。是因为清朝什么呢，学着日本开始甲午战争之后，突然间发现日本怎么这么强，他整个清朝傻眼了，然后就开始派人到英国、欧洲、美国去学，法国去学。中国的现代化是这样，是被日本人打醒的，是这样。那醒了之后，啊，出家人没醒啊，没有出家人去外面学啊，这样。啊，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，他甚至把出家人派出去国外，让他还俗，派出去国外，这样，啊，或者让他们去做穿个出家服的在家人那样。这跟我刚刚谈的那个道海律师的那个样子不太一样，要比起来的话，日本那个还比较 OK， 因为他那个台面化了，还比较 OK。他说他就是娶老婆的那种宗教师，好这样。啊，日本人有时候也分不太清楚了，啊，有时候啦，不是全然。那像我去日本的时候，他们的日本老太太啊，我在那京都 日本老太太看到我们就走过去，他们叽叽喳喳六个人，我们也六个，他们也六个，出来玩的啦，出来溜达的人，那个十多年前出来溜达的，那都穿那个真正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和服哦，他们很有这种观念，穿和服哦，老太太哦。啊、哦，也不是多老了，大概就是中年过后这样的成熟熟女这样，啊，就哔哇讲那什么话我们听不懂，就日文嘛，就讲回来，就跑回来就拿了钱喽，就塞到我们出家人的身袋，我们六个人，他也不懂礼貌了，他就硬要供养哦，你看他们也懂这个观念，然后我们用的烂英文问他说，你知道我们从哪里？他问我们说。从哪来？我们就跟他讲台湾，哇，他更兴奋，更拿了更多，又来供养这样。那我们就观察他，有个日本和尚拿了个扇子，哦，穿的也是，啊这样子，啊白白净净的这样走过去。这六个女众哈、啊，这六个女众这样，把这个他们的所谓宗教当做透明人这样，他们走过去，连点个头都没有。但是对我们穿这种汉传衣服的，他是特别有感，是这样。不过当然是也是色眯眯的啦，因为正在跟我们，他要求我们跟我们照相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位、啊、名字不要讲了哈，他就是人就是憨厚的，是这样的，也没有说比较帅了，都憨厚就站在那。哎，那个老太太，也不能说老太太，那中年女生居然照相的过程当中就捏他屁股，哎，哇，好过分啊！啊然后我们就笑那个比丘说：“啊，你失身了。”他气得好气，你知道吗？他非常生气。那钱不还抵啊呢？后来我们拿他去买，去超商去买了很好吃的豆腐。那为什么他被吃豆腐吗？我们就买豆腐来吃，很搞笑，真的是这样，一直调侃他。他现在住在台东，出家人，不要讲他名字，我们就笑他这样子。哎，你看看是这样子，所以他们懂，这都是民国以来一直在挣扎的人，一直挣扎的，很不容易在挣扎。所以虚大师这么有道德，他都挣扎，挣扎到什么程度？挣扎到他的学生去借那个金山的禅堂旁边去办学，他就故意在禅堂旁边办学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那禅堂的禅师，哦，这不代表我的意见了啊。在当年，他认为那坐在禅堂里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吃饱了没事干啊，那都天下大乱了，你们还在那坐禅，而且坐的也没什么成就啊。那个这坐禅的脾气大，讲经的架子大，那就知道这脾气很大。然后呢，他都被看在眼里。有一天呢，他就故意的。是虚大师的学生，是那里的教务长，是被那个金山的方丈请去办学的，所以也是被礼遇的。结果他就在那办学的时候，他在旁边的禅堂旁边呢，打篮球，就蹦咚砰，蹦咚砰。然后你在禅修的时候，在噔咚腾，噔咚腾，一直抓狂了，你知道吗？等到那一炷香一结束了，里头那坐禅的脾气大呀，出来直接就跟那学生干架。所以这在历史上有名的叫做大闹金山，这是从传统佛教立场来说，说虚大师的学生在那里大闹金山，是从这个角度说的，所以这基本上是不兼容于传统佛教。那个忏公和尚在跟我讲，他说啊，你不知道当年呢、啊、在大陆啊，这两大派、啊、在争夺话语权的时候啊。传统派的人听到了这个太虚，头痛三天。你看，这么难，改革这么难。我没有说虚大师就是多伟大啦，好像说传统佛教不好。其实我们都在恢复传统佛教，只是说多辛苦。你要知道，后来当然两岸相争，这个已经是抗日之后的事，整个是毁到不行。两岸相争的各自躲到台湾来，然后那边就文化大革命更是毁，然后现在人家那边恢复是物质上恢复得很好，人心上也是恢复得很不错了。坦白讲，这终究是佛法嘛，还是有那个法师长老在恢复了，是这样。但是呢，还需要一些努力，因为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时代来临。两岸都一样，都面临新的时代来，都需要新的思考。 好，那么这个呢，就告诉诸位说，你如果现在我讲了这么多，这近三百年来的事情，我讲了这么多，我就再问你一件事：你还能够做什么都不管的声闻人吗？不能，不能全部都这样，有可以有部分这样，要有心的人要真的出来思考佛教该怎么走。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不是说你都不能。总是有那些因缘的人，他喜欢躲在深山，躲在禅堂里，他就是要修声闻法，他要解决他自己的事。是的，我们不能够说他不对，但是我讲的刚刚讲这么多，我就在呼吁，我就在让你知道一件事：历史以来走到今天的，从来没安稳过。那么佛教是不是要有人出来想一想，怎么面临现在跟未来？我的意思是这样而已。所以我刚提了说，大乘佛法有时候在修声闻法的时候并不相应，因为他一直走出离法，并不相应。我们佛光山长老，虚云大师啊，他曾经说：“哎，我这打佛七，这个不要是谈苦空无常，要谈人间佛教。”刚开始我们听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哦，好奇怪哦，那不谈苦空无常，不是什么？但后来现在想一想，他也有他道理。那你要如果对这在家人，大部分是在家人来，你跟他谈苦空无常，他怎么面对他家里的事情？他就是要回去面对那些贪爱的面临的事情啊。他所以他存着一份慈悲，也存着一份时代的对应感。他告诉讲内场佛七的法师，那个法师亲口跟我讲的，长老了圆寂了，也圆寂了。哎，你看哦，人家我们星云大师还在啊，但是这位已经圆寂，他七十多岁圆寂。他当时又跟我讲说啊，我不能讲，哎，大师不让我讲。我听到了，我听到当年的想法是有点不太懂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但现在懂了，现在懂了，也懂了，也不是说他就不对了，就谁是不对的，我没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有他的道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法命如游丝。如果你不再应众生的机思考他的未来的路，还有九千年呢，你怎么办呢？谁来帮他忙啊？谁来帮佛教安住在未来啊？这个时候只讲出离法的话，会真的没有人想这个事啊！这就是我要讲藏教之前，在深入讲藏教之前呢，我实在是有感而发啊！这段话。我是用心良苦，我不是在跟你聊天，我用心良苦，因为讲下去你就会知道了。等一下讲下去的是极为出离的内容。什么出离的内容呢？暖顶忍四第一，这四种法门，这四个阶位，每个阶位都是深入到苦空无常无我解脱这里的深的修行里头去。你只要稍微在对世间有染、有怀念、有没放下，对不起，暖顶忍是第一，不要说没有，你连五停心都可能成就不了，打回原形。哇，那这样就问题来了，问题就来了。现在我就说，哎，那个。等念师啊，那边的那个女众寮那个网子，人家说希望我们拆了，那也是该拆了，已经也旧了，那好几年了嘛，呼吸啊，要拆了。那等念师说没有啊，我要修出离法啊，我在出家我是要解脱的哦，这事情你就看着办啊，拿钱请工人啊。那如他要是这样讲，我也没办法，他没有错啊。人家原始的比丘是托钵过日子啊，一个钵托完了，吃完早餐，吃完中餐就没事了啊。有的比丘更厉害，早餐也别吃了，只是中餐去托钵回来，洗脚敷坐而坐，啊，饮食器安住于禅定中，没事了。人家那么有修，你还去烦人家，还叫人家拆网子。你太残忍了，你这当什么住持的？你不护念人家修道，你干什么？我还被骂， 我找点念师去弄那个事情，我还被骂，人家才有修啊，你是住持干什么的？你不拿钱请人家做、啊，你懂吗？是这样的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两套，为什么当年在中印度，然后到了中东，到了中亚，这中印度、中亚的个别一边呢，一个东一个西了哈，都一直会对抗。讲对抗不好听，但事实上就是对抗。大圣经典里头甚至呵斥，那你说呵斥，你就说他错吗？你能跟着一起呵斥吗？拿着鸡毛当令箭，你也去说人家，小圣人不行吗？我从来就谨慎小心，我不敢这样讲。但真正面对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这两个态度真的是不一样。没有说大圣小圣一样，哪有不一样？真的是不一样，态度就是不一样。一个就是走出离，我要解脱。你干扰我就是你错。啊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你干扰我。我如果吃不下来，就是我错。啊，你干扰我，你对，怎么办？对啊，因为我一切众生皆父母啊，我欲令一切众生皆近成佛道，这是我的本愿的菩提愿呢。所以不一样啊、哦，了解不一样啊、哦，但是呢，摆着。我们现在正要进入深水区，啊，进入深水区。那个深水区里头没有菩萨道这玩意儿啊，哈。我们要开始讲十六行，就是呢，到了暖胃来的时候呢，它开始到还在不在暖胃的时候，它就要准备断恶修善这件事情。我们前两堂课已经讲过。到了顶位，要进入顶位的时候呢，哦，他就要修十六行观。行观是指说，他要对四谛呢加紧的修。我之前讲到，在暖位的时候，我还是这么讲，我说大在这个后面的加行，其实都是以四念处为本，但是不会以四念处为限。好吧，就算四念处为本，不以它为限，或者以它为限也没关系，但它扩张，它分析成四圣地里头的一一圣地呢，一一分开修。原来藏教人是以苦地为出门，但最终是出最初的出，但是不以苦地为终结，终究要四圣地都修的。不过当然呢，还是以苦地为重，还是以苦地为重啊，我们到时候事后会看。不过他还是会修怎么样，修这个苦集道灭呢，还是会修集道跟灭啊，他也是会修。到了某个阶位的时候，他已经有灭相了，就是相似集，就相似有灭。灭是什么意思啊？四圣地我们简单讲一下，就是苦集灭道。我们之前讲过，苦就是众生有苦，先让你知；集就是什么呢？苦的原因，先也要让你体解。修道，然后证得灭法。什么叫灭？烦恼之灭。你哈、哦、都还不知道烦恼灭是长什么样，我不会跟你讲灭。可是到了暖顶忍是第一，这个暖位到顶位来的时候，你开始有相似的什么相似的悟境了、啊、那是相似位相似级嘛，你开始相似了啊。所以怎么样，你要开始知道什么叫相似，就是正果的相似味道你要有。那你怎么知道有？你能不能就知道那个有？你能不能就你所证到那个相似的感觉，去扩大你的修行力量？可以，这个时候就要修什么？修灭行。灭是长什么样？你开始要知道。哎，这有什么好处？很简单呢、啊。我比如说，我们爬山哈、哦，都还在山下爬啊，就爬呗，反山顶你也看不到。可是渐渐到了要山顶的时候，哇，望的那个山顶就在咫尺之内， 哦，你这个力量啊，谨慎固然要谨慎，那力量可大了。哎，看到目标了吗？长什么样？看到目标，而且你要把那个山顶看对，你们爬不爬错了，爬错山顶就不行啊。所以你更要去体解那个山顶的样子。所以苦集灭道，对我们这还那么远的人的来讲的话，不需要去知道灭是什么，你只要知道苦就好了。说，所以我之前讲说苦为出门是这个意思。我也一直讲说修四圣啊，修四念处为主。是指这个意思，但是不讲说修四念处为限哦，我从来没这样讲。我稍微修，可能我有语误也说不定了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事实上，四念处为本没有错，可是最终要扩张修成四地法。这个是后来到了世尊入灭以来啊，这个是。弟子们开始就对四圣地的修法做了一些分类，那么就每一地有四个内容，啊，四地有四，每个地有四个内容，那四四十六就叫做十六行观。这在暖位还没有太看出来，到了顶位就看出来，他就要一定要修这十六行观，那么就进入深水区了。因为那绝对都是出离的。那么大德讲说，哎，我们这里不讲出离法，那现在正要讲出离法，所以我要带你们进入那个门的时候，我特别小心。我讲了什么？我用了一段时间讲了中国佛教的历史，我还不惜把老人家当年要去讨媳妇儿的故事拿来讲。我在诱发诸位的菩提心。不然我要带领你们走向那个解脱法的深水区，会讲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那是最精彩的声闻教法。那你讲了就忘记了，不行，我还是要先标签标在你的大圣身上。我常常讲修习大圣法，修习佛法，你知道有大圣有小圣，你声闻证不是不能学，就小圣不是不能学，你要有一脚踩在大圣上。把两只脚都踩进去出不来了，你懂吗？没错啊，哦，我今天前面的时间花那些时间，这样知道我的用意了，好，哦，这样了解哈，哦。我说时代一直在变，真的没有人要发心为未来的佛教想方设法吗？一直在变，这样懂吗？要不要发心呢，啊？哦，重点要发心啊，哦。好，那么这个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这个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，哦。其实从暖法开始呢，十六行观就会用到了啦，好，哦，就会用到，好，哦。但是呢，还是重在什么？重在你那个断恶修善上，哦，断恶修善基本上只是依着四念处的断恶修善，可是他已经开始导入。这十六行观的内容，哦，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开始会稍微再，我们还是会先就偶义大师的那个文《暖顶忍四第一》的意义先做解释，然后接着才会讲到这里，哦，好，我们下一堂课继续。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智归于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智归于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智归于身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 南无阿弥陀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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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